你好，我是季季，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播客。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我和朋友们横跨南北半球的跑题闲聊，放声大笑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旅行故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记不住、小红书季季、季节的季哦，找到每期播客的文字版以及更多关于环球旅行、背包客攻略、自由职业和海外旅居生活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探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解锁更广阔的天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季，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电台。这是一档横跨南北半球的旅行播客，带你用声音环游世界。今天这期播客呢，是我们和好久不见的丸子，然后来聊聊我们俩最近干什么。很久没跟丸子聊天了，然后我们先请丸子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丸子 Lily， 我最近正式更名成为 Lilia 了，不知道季季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微信的名称，突然就变成 Lilia， 好多人突然找不到我，因为我想，哎，这个马上要29岁，马上要30岁了，我想要成熟一点了，所以我现在从丸子 Lily 变成 Lily， 叫丸子其实也可以了。对，搬来杭州是一个很大的 update， 然后出了新歌也是一个 update， 然后去了上海参加上海乐器展，一路去了日本住了半个月，然后去了福建参加了一个婚礼，又去了漳州，又去了工厂，又去了台州演出，巴拉巴拉巴拉，最近就是特种兵式的出差加旅行的一个状态。虽然我好像是搬到了杭州，但实际上这个房子的空置率相当的高。
哇，你这个真的是去了好多地方，我刚刚听你在讲你的，就仿佛看见了我过去2年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有一点工作上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特别快乐，就是这种出差式的旅行让我觉得，因为你出差式旅行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其实是要工作，但当然我这个工作是限于我是为自己工作，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心累。然后呢，我抽出一个2个小时一个晚上的时间再去附近我喜欢感兴趣的街区去逛，我就会觉得哎呀好珍贵哦，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我整个时间都是空档都是旅行的，我反而就会直接睡到12点，就拖拖拉拉一天出去2个小时那个状态，所以也是挺奇妙的。其实之前节奏都特别慢，但这一次今年的旅行有2种不一样的体验，包括在日本也是。对，估计季季应该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季季现在回到加拿大，我们前阵子简单聊了一下，他也有很大的一种状态的变化，季季可以 update 一下。
我跟你正好是反过来，你就开始就是高频率的到处旅行，我反而是就是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因为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从国内搬回了加拿大，我目前是在温哥华，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住在哪里，但就一下就是和国内的所有的，比如说因为有一定距离嘛，你也不会跟朋友出去再去吃饭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俩约播客都可以约很久，有时差的问题，基本上我回到这边之后就是进入一个几乎没有社交的生活，在不同的朋友家住着，就真的是从我过去那么奔波的生活一下回到了一个很日常状态。我现在都觉得我还在适应中，还在适应我每一天不需要有那么多东西出现，就你要开始重建你自己日常的生活规律了。因为我相信丸子现在应该深有体会，就像你如果去很多城市，你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我过去也是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拍摄，然后做自己的一些小的艺术项目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你每天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去做的，再加上你换城市的通勤，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会有自然而然的探索瘾，总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是完全不需要去想我今天要干什么，我今天有什么安排，这个事情是已经有2、3年不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因为你新的地方你一定会有说啊，去吃个饭也好，你就会走出去了。然后我现在就突然回来有1个半月，就进入了哎，我得每天想一想说我要怎么排我的工作日程，真的很不一样那种感觉。
嗯，
而且温哥华已经进入雨季了，就每天几乎都是阴雨天。
对，听上去很适合宅着。
对，如果你不工作然后每天就在家待着就很适合。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回来猫冬的感觉，就每天就在家里窝着然后看看书什么的。 除了买菜，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什么事情找我，然后我就去，一周可能就出门一两次，跟我之前的生活截然相反。
嗯，对，所以你的就是还好吗？这个转变，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哎，就它比我想象中要漫长，因为我原来觉得我回来温哥华，然后我只是回到日常生活中，可能我很快就能适应这样的生活。
嗯，
我没有想到是我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重建我原来的生活节奏，就等于其实我过去是完全没有生活节奏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日常需要去维系，你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一天。
那会觉得无聊吗？现在
我不觉得无聊，只是我发现很难找回来你原来的那种生活规律。二一年之前在温哥华生活的时候，每天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规律的，大概几点起来，然后去吃饭，然后去做什么事情，其实你就是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然后我现在就回来，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你生活有很多时间块是空下来的，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把你的工作塞进去，因为我已经太习惯于在旅行的这种边角料时间，然后把我的这些日常的事情全都塞进去，工作都放进去，然后突然发现你的时间都变成一个完整的一块之后，我有一些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嗯嗯，
就它太整完整了。
嗯，对对，季季之前真的是各种在车上、大巴上、飞机上、火车上、凌晨早上徒步之前6点钟起来工作的，我都震惊了。
对啊，我现在就是有一整块之后，我反而好像你没有办法很集中注意力，因为你好像你的行为模式被调整成你其实更适应于30分钟工作、1个小时工作。然后当我发现我有一整天或者一个下午可以工作的时候，我真的会适应不了，我在努力的调试。就人真的是会变成你的环境和习惯的产物。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就包括我可能只是就是杭州就是这样住一段时间，到出去都需要调整状态，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哎，我状态刚调整好，我怎么又要出门了。
嗯，
就是属于刚回来觉得哎呀好不习惯，还想继续出去，就跟住在一个民宿里头一样，好不容易住2个星期住习惯了，又想要出去，又觉得好烦啊，怎么又要出去啊，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不停的跳跃，就跟人的精神内耗一样，就是你生活习惯不停的去调节的一个消耗的状态，反而不如以前那种长途旅行出国一下子11个月就是这个状态，或者说我在大理定居一下子6个月到8个月就是这个状态，就是那种 routine 的一个重建是需要去适应的，然后在适应的中间一个过渡阶段就会觉得多少有点别扭。
嗯，是的，我现在就是回来第一个月我整个人就觉得很低落，回来之后温哥华就会完全进入雨季了，雨季就是一个很让你觉得很抑郁的季节，天天都下雨，天天都下雨，可能人的情绪也会比较低落，你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新鲜的可以刺激你的东西了，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在国内其实就是有新的人出现，新的风景出现，新的事情出现，
对，跟个万花筒一样，
对，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各种新鲜东西的刺激，然后突然之间所有的这种刺激没有了，你的多巴胺就不兴奋了，然后你就要去适应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好像也是这种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区别，就发达国家它好像所有的事情它都已经很有秩序很规整很固定了，但同时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会觉得无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太确定了。
嗯，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尤其是像中国这种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天哪，就每天都在更新迭代，海量的信息朝你涌来，无数个人跟说要跟你合作，我觉得好像两个极端一样的。就包括我不是前阵子去日本，我在日本的朋友就跟我讲说我2000几年来的时候日本就这样了，现在23年了他还这样。
对，
我觉得发达国家是挺安逸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无聊，就可能像钟摆的两端一样。
嗯，我回来温哥华也是啊，我其实已经3年多没有回温哥华了，真的是一模一样。建筑街道就是完全没改变，然后商场里面除了开了一整个商场，可能它有几百家店，除了有2-3家店换了之外完全没有改变。你想国内的商场一会儿开一个新的品牌，
对
对，一会儿有什么新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这里就是 什么都没变，甚至你都觉得那些服装品牌那些里面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还是三年前的款式。
离谱，简直就离谱。对啊，就是从这种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疫情前后我感觉中国的商场也好，街区也好，好多店铺都是换了一轮了，就是重新洗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这次去日本也是，我跟他们在日本当地做民宿的人聊才知道，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其实跟加拿大一样嘛，就是有失业的补助呀，包括旅游从业者的一些补助呀，根据你的本身运营的那个项目或者那个店铺的一个营收，它有不同比例的这种补助给到大家。但是在中国我是没有听说有这个样子的补助的耶。
嗯，中国有但是很少，有一些省份和城市它对于一些是有补助的，但是可能你要自己去申请，我记得好像还挺麻烦的，因为毕竟我们人比较多嘛，它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优惠。其实这个差别真的很明显，就是发达国家，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税收也很高吧，我不知道日本的税有多高，反正加拿大的税收是特别特别特别高的，可能你到一个中产的话其实都算不上国内中产，这边的中产可能你像国内年薪有50万，你的税可能就已经要交35%以上了，就非常多，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高福利和高税收的国家。
哦，对，那你是从国内就是飞加拿大，我记得中间还转机了好几个地方是不是？
对的，因为现在很多航班都还没有开通嘛，就等于直飞的航班特别贵，我当时看的是单程要25-3万人民币，就真的太贵了，买不起，所以我就买了那个转机的，我先去菲律宾马尼拉转了一趟，然后我再去夏威夷转了一趟，疯狂转机之旅，真的是
环游世界转机，
真的，我在菲律宾待了24小时，然后在马尼拉玩了一天，然后我去夏威夷，我本身就想说夏威夷其实很贵，要单独飞去也不便宜，我就挑了可以在夏威夷转机2天，
疯狂飞行，你应该对写一下就是靠转机环游世界的攻略。但正常人来说，大多数人转机坐飞机就已经非常累了耶，你还可以玩得动，
就是我觉得我是有延续在国内就高频率旅行的，所以转机现在反而对我不是一个问题，就反正我就当我自己在国内坐车一样，但是它是一个短线啊，你看我这样子转其实也就4-5天，你的身体还是 OK 的，这一趟旅程我自己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菲律宾马尼拉它就是一个很发展中的样子，然后很东南亚，甚至很多人都觉得马尼拉是比较乱的一个地方，但是确实也是啊，它有很多个片区是比较乱的，有抢劫什么，因为我当时晚上到的马尼拉的机场，然后我打了一个车，我就随便订了一家酒店，我就看它的样子长得还可以，结果我订的那个酒店就是在马尼拉最危险的区域，有点类似他们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市场就白天是那种像 Chinatown 啊，然后也有本地人交易的那种菜市场，各种就一个很杂的一个市场，然后我晚上去的话，我打车的那个司机就直接告诉我说，你现在就不要出去任何一个地方了，你就回去你就住着吧，别出去了，这里很乱。
对，这也是疫情前后就是世界变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嗯，
就是疫情后明显就是治安，全世界各地的治安都要差一些了，其实就是说白了经济下行嘛，大家如果吃不上饭或者经济条件不好就会提升犯罪率，这也是确实存在的，只是说我觉得社交媒体有一些太过于渲染的很夸张了，就是一方面我不想加深这个刻板印象，但是一方面它是一个事实，只是程度的不一样而已。
我有感觉就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其实这一趟飞出来也是我疫情之后这么长时间就是出国旅行，我会发现大家其实还是很欢迎，因为确实经济不景气，你能够出去玩就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你去消费，真的。
对对，是的，你去拉动消费了嘛。那你在马尼拉待多长时间？就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飞夏威夷吗？
对，在马尼拉其实我就随便逛了一下他们的城市啊什么的，它也是一个很殖民系的国家，就是可能之前有 殖民地，所以它很多都是那种殖民的建筑。白天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很丰富的，而且它也有很明显的那种富人区，就很豪华，然后也有很明显的那种就蓬蓬区，真的都是那种平房，然后那个房子就搭得很密很密很密，像是菲律宾版本印度的感觉，像新德里，只是没有像印度这么夸张，人也没有这么多，可能也是我去的区域吧，我真的去了好多个区域，都是很像很当地，然后走在路上都有很多那种尿的味道，挺脏的，但是你走过那一个街区，后面就全都是那种很漂亮的大教堂，很漂亮的那种西班牙然后英国的殖民建筑，都很好看，真的像是两个世界。我其实也没有待很久，我就逛了一天，然后去了夏威夷之后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夏威夷就是一个度假胜地，完完全全就像整个岛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度假而建的，而且物价也非常高，夏威夷真的物价有惊到我，也可能是在国内真的物价太便宜了，它没有任何便宜的住宿。
那夏威夷跟加拿大呢？
那还是夏威夷贵，夏威夷因为它是海岛嘛，所以等于它的物资本来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陆运输过去，它是脱离美国大陆的，就等于你一个海岛所有的东西都是靠邮轮。我当时在夏威夷打车的时候有问的，然后有个司机说他们是每个月有几趟邮轮会固定停在这里给这个岛上送物资的，然后资源太少了，他们整个就是靠旅游业撑起来的一个岛屿，哎，物价要比美国本土的大陆要贵20%-30%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它就是一个偏向于更奢华的海岛游，所以住宿都很贵。我唯一看到一个青旅是300-400吧，住非常偏远，一个床位300-400人民币，而且很破，其他的都是酒店，5星级、4星级的那种酒店，全都是连锁酒店，它都还没有那种民宿啊之类的，就可能个体都是大的豪华的度假酒店，然后每一个基本上都是1500人民币、2000人民币差不多，是一个均价，就要贵的有更贵的。
哇，那真的太贵了。
它就是一个纯度假，但还蛮爽的，就是如果你有钱去夏威夷花钱，你会觉得很快乐，因为很漂亮，
富人天堂。
对，真的富人的天堂，海水也很美，就真的是透蓝的那种，整个岛都非常非常的干净，街道各方面，然后到处都是那种购物的，各种奢侈品购物的地方，然后各种海岛酒店，然后每一个酒店都是可能有自带沙滩，酒店里面你就可以真的是像度假村一样完全在里面生活的，然后无边的泳池。
那你夏威夷都去逛了哪里啊？
我其实就是在酒店住了一天，然后我第二天去了珍珠港，就很多人都是去那里度假，让酒店躺平的，但我自己还挺想去，就是去看这种历史啊城市建筑的。然后夏威夷其实最有名也最值得去看的就是珍珠港，珍珠港它那边是一整个大的港口，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件嘛，所以它把整个大的港口那一片都变成了有点像是纪念碑纪念馆，然后有过去珍珠港的战舰，就沿着这个港口有3-4个地方它开了不同的博物馆，不同的参观的点，然后最有名的一个其实是亚历山大号的纪念馆，它是在他们的主的游客中心，你会先坐车坐到这个游客中心，然后这个纪念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平常人特别多，我还好，我去的是旺季已经过去了，因为我是9月份去的嘛，7-8月好像人就会特别特别多，就是你要提前一个月去预约才可以去看。然后那个纪念馆是在海上的，它就在当时亚历山大号舰就是被日军就是炸沉的那个残骸上建的，你要坐船才能到这个纪念馆上，然后这个纪念馆就是一个全白的建筑，它很像是一个船舱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所有当时在这个珍珠港事件死去的这些年轻人名字，每一个人就刻在这个馆里面。在整个游客中心附近它还有不同的那种小小的纪念馆，有一些是你可以去看当时的还原的电影，就为什么日军会轰炸珍珠港，然后前面美军是在2个小时之内第一波是怎么去反应的。因为我其实有看过一点点珍珠港事件，但是我没有了解到这么详细，他们的那个片子是做得很细的，就是 几分几秒，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收到了什么信号，完整的让你回顾了整个两个小时的珍珠港的轰炸到底发生了所有什么样的事情，并且他分析了整个国际的政治、国际的战争的形势，就还不是说纯粹只讲了发生在这里的这件事情，而是讲了就是政治格局和战争的格局为什么会导致就是珍珠港事件会爆发。所以其实讲得很好，是一部很好的历史片，而且还蛮客观公正的，就没有讲太多就是情绪化的东西。但我觉得他们是有分开的，就是你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还是很客观的，然后纪念碑和一些关于当时遗留下来的这些物品啊之类的，那一个展馆又是很个人、很人性化的，你能够看到特别多能够触动到你的，比如说当时很多海军都很年轻，因为被轰炸的时候是早上嘛，所以等于大家都在睡觉，很多人是睡梦中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个人一些什么自己当时用的一些帽子啊，然后当时用的一些小小东西可能还有遗留下来，还有很多人可能是战舰被炸毁了之后海上都是石油，然后都燃烧了嘛，很多人就从那个船上跳下来，但是跳下来之后其实海面的那个油都是火海，很多人也就在火海中又失去生命，就是那个会让你觉得跟个体的生命是很强关联的，所以看完还是非常非常触动的。这是我当时看的一个展馆，接下去你就可以坐他们的有那种接驳车，可以坐去看他们当时的一些战舰。哦，我有看，就是二战不是停战的时候日军签投降协议的地方是在一艘战舰上，叫密苏里号，然后那个战舰现在是对外开放的，就是你可以买票去参观。他把当时签约的坐标，因为其实签约不是在珍珠港，是在太平洋上的，然后把这个坐标印成铜碑放在这里，就刻在这个战舰的这个地方，当时摆那个签约投降仪式那个桌子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投降仪式的这些过程，然后也可以去参观整个战舰。我自己觉得还蛮有价值的，就是能够让你有那种真实的感受，因为之前我们了解不管是战争历史啊这些，其实它更多的就是像电影里的课本上的东西而已，你没有那种实感，不会有那种 OK 这就是当年的这些船舱他们生活的吃饭的地方，就是这个才会给你很多具象的那种感受，你才会想象得到说哦发生过什么，真实的这个城市到底经历了哪些东西。所以现在去看珍珠港，它其实都已经是对外变成那种像是战争纪念馆、教育中心了，已经没有太多的真正军事化的用途了，有一些可能是商用的一些游艇或者商用的那种船会进来港口，但其他其实已经都没有了，就完全变成战争纪念馆了，但还蛮值得去看的。
嗯，哎，对，你刚刚还跟我提到说就是这个纪念馆，就是一般来说美国那边大部分的一些展览馆的讲解都是英文的嘛，但这个纪念馆是有英文跟日语是吗？
对，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对，这个挺逗的，我当时觉得
就是它里面主要语言还是英文，但是你去坐那个接驳车，因为它接驳车会穿梭在不同场馆，然后你一上接驳车它就会有那种就像国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我坐上车我就发现那个接驳车上所有的小视频都是双语的，就英文和日文，
这很老美作风，
是想要日本人听一听他们都在这里干什么是吗？
你说这个的时候其实差不多的时间的时候可能就是前后脚，我那会儿就在日本嘛，我记得在横滨也是东京旁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嘛，横滨这个城市其实蛮漂亮的，就你刚刚说珍珠港的时候我想到横滨有一个还挺有名的一个景观是叫红房子，然后那个红房子就是以前美军驻扎在横滨这个港口的时候他们的训练营，他们的像是宿舍跟学校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横滨把那个红房子改成了一个商业区，会 办一些活动什么的。那横滨那个城市它作为港口现在主要一个什么用途我也没太了解，但那边就这个城市它也有挺多这种纪念馆博物馆的。但是我那一趟日本的旅行跟兰姐在一起嘛，包括后段和书也加入了我们的旅行，更多的好像是跟着这种电影，跟着我们之前看的一些书本，在跟着我自己的一些爱好，比如说一些 live 的一些演出什么在走。就你刚刚聊到这个珍珠港，我就想到横滨这座城市了。
诶，你们在日本你当时除了横滨你还去了哪里？因为我记得你去日本还是去了蛮久的嘞。
嗯，对，其实旅游签证的话就是只能待15天嘛，所以我就是待了15天走的，但又不想让行程太赶，所以我差不多就是京都住了一个星期，然后东京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在东京的时候去了一下周边的刚刚说到的横滨啊，镰仓山茶文具店里面那本书里面写到镰仓，所以我们去看了一下，感受还挺好的。然后京都的话也去了一下附近的奈良还有宇治，但基本上就是 base 在同一个地方，节奏相比起大多数人的旅行来说还是相对要缓慢一些的。而且不知道出于哪种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我其实就是已经旅行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去日本，日本离中国这么近但是一直没有去过。然后这次去的这个时间点又很微妙，刚好是在日本决定排那个核废水之后嘛，马上就去了日本。但实际上这个旅行是我跟我在大理的房东兰姐当时在3年前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就约定好的一趟行程，也是因为7、8月份兰姐就是在大理开民宿嘛比较忙，所以我们就赶着9月初出来了，结果就刚好卡在一个这个就是
敏感时期，
对舆论压力很大的时候出去。但实际上就是说真的，我作为一个旅行爱好者来讲，其实就是国界也好民族也好其实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对于旅行者来说不太有这种地理界限或者这种情绪吧。但是由于从小受到的一些教育多少对这个民族会怀有一些就是不是特别有好感嘛，所以才会说一直没有去。但我这次去的时候还感受挺深刻的。
这个我也有听说，就是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可能像我们经常旅行你脑子里没有太多的这种国家边界的概念，但是你就是会自然而然背负你从小所接受的这些教育。
对，背负这个词用的特别精准。
我也没有去过日本，我就是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如果你喜欢动漫就还好，就是你还是会很想去，但如果你又不喜欢动漫然后又是像我们这样子成长起来的话，我心里也会有这种哎呀日本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去。但是反过来看，我在北美的很多外国的西人朋友他们都非常喜欢日本，在他们所接受的这些教育和这些社会的观点里，日本并不是一个对立性的，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东方国家。然后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无论如何你多少看过一些新闻什么的，你心里内心都会有那种隐隐的对立感。
是是是，对，那种对立感是我觉得如果我说日本的好我会觉得我这样不好就特别微妙，然后我会尽可能非常客观的去表达，尽管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他们确实挺好的。
对，但我觉得从旅行来说，我有非常非常多朋友去过日本，不管是西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大家都说日本的体验感是特别好的。就在日本，
对，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体验，反正我听很多人说就是在日本如果你去交通啊什么，就是它很适合一个人旅行，就是会非常的便利。
对，日本简直就是I人天堂，就是社恐的天堂，你根本不需要社交。就打个比方说，日本是我见过全世界自动点单机最多的一个国家。
嗯，
你不需要跟店员有任何的语言上的交流就可以完成一套，就是安安静静在那边吃个饭。
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我前两天去见了一个日本的朋友，然后他才刚来温哥华，然后我就问他说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感受吗，就来到新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件事，他说 他回来温哥华之后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出去吃饭，因为这边没有什么日本的那种什么适合一个人的，而且他又还不到国内，国内你至少可以点外卖，然后很多是移动可以支付的，这边就是实打实的餐厅，而且因为加上西人很多人可能去餐厅就会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了，我说的餐厅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种 food court 就街边的那种小店了，就去餐厅就真的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一个人来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吃饭了，因为在日本有很多那种一人食的地方，然后就一个人去吃。
嗯嗯，
在这边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吃，你只有披萨和拉面可以选。
嗯，对，日本在吃饭啊出行啊就是很多方面都会考虑到，甚至我当时在一个广场的时候有一个团体他们在发那种小的徽章，我当时不知道那个徽章是干什么的，是一个上面有个爱心啊什么的，后面我才知道那个是专门发给孕妇的。为什么当时发给我？难道是因为我看上去像怀了吗？笑死我了，突然反应过来。但当时就是他那个徽章就是你带在身上，然后别人会主动给你让座，因为很多日本人很内向，他不好意思就是跟别人说他怀孕了，所以就把那个徽章带在身上，就很多公共场合就会有专门针对孕妇的一些服务。
嗯，哎，这个真的很好，我回来之后回加拿大之后我都觉得我的 I 人的人格一下就全都出来了。
嗯，
我在国内我就感觉被训练成一个很E的人了。
天哪，你在我们心中就是E人女王啊。
对，我回来之后突然就意识到，天哪，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在找房子嘛，然后中介就会给我打电话，我非常不适应，就是每次内心都很挣扎，就是要去接那个电话，我就希望他能够给我发微信，但实际上这边西人又没有人有用微信，我就希望他能够给我发 email， 但是中介是很愿意给你打电话，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沟通。
嗯，
我每天内心都是接个电话我就要挣扎，我就想说我这是怎么了。
天哪，你是转换了一个人格吗？
真的就像转换了一个人格，就内心有另外一个人就完全转。然后包括我朋友他给我发信息，然后他说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可以，然后就说着说着我就不知道我该说什么，然后我就在努力的忽视这个电话，隔两个小时之后然后给他发个信息说你刚刚找我什么事儿吗。
但是确实就是 MBTI 里面的 I 值跟 E 值它是会变化的。我觉得其实我在那样一个 I 人世界里也觉得还挺适应的，但他们确实有点太 I 了。就比如说我当时知道我在京都的那个房东他也玩音乐，所以我就想跟他们聊一下，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下楼，我看到他在打扫一个东西，他听见我下楼的声音他就默默出去了。
嗯，
我都没来得及 say hi 就是他只要发现这边有人来的他就会赶紧离开，就是尽量减少你们之间的接触，以至于我在那边住了，当时那个我住的京都是那种老房子嘛，
嗯，
就木头房子，就是日本的房间也特别特别的小，日本所有东西都小小的。
嗯，
那个小小的那个老屋里面得有五间房间，但是我整个住了四天的时间几乎没怎么见到过人，就是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大家都会就是尽量的避开，除非有一些像西方人，或者就是反正他们那个老板跟员工我是基本上见不到的，就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打扫卫生，什么时候收拾整理接待之类的。
对，我自己感觉日本人是那种距离感非常强的，因为我以前在温哥华上学有几个日本的同学，像比如说我们跟韩国朋友或者说跟加拿大本地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就会约起来一起去吃饭，然后关系如果特别特别好一点的话你可能还会去人家家里，日本同学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可能会进到他家里去的。
嗯，
就最多所有人都在一个外面的地方可以。
对，
就他们是有很强的那个界限感的。
对，他们这个边界感，就我后来为什么想要去日本，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有听闻一些甚至像传说一样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当时在摩洛哥去 safari， 在那个撒哈拉沙漠的 safari 的时候，同行的有一对日本的夫妻，我们一天在车上的行程大概是8个小时，他们可以做到8个小时里面只说3句话。
什么？
就是你问我答，永远没有下文。哇，就我当时就震惊了。当时有一个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中国女生就跟我说，她说对，日本人就是会这样，这很正常。后来我这一次去了之后，我见了一个在东京工作的一个中国的程序员，
嗯，
他在日本三年了，没有交到日本朋友。然后那个在一直他五岁的时候就在日本生活的一个中国女生，她的日语就是母语级别的。她跟我讲说，她日本最好的朋友就是她初中同学，认识十多年了，只邀请去她家里去过一次，其他时候永远都是哪怕她要回家拿东西都是让她在门口等。
天，这真是难以想象。
对啊，就是边界感到这种程度。甚至说他们男女朋友之间，当时她跟她男朋友就其实她性格还是特别东北女生，她是个东北女生，她家庭因为家里面还是父母还是很传统的中国性格嘛，所以她谈恋爱其实跟像中国女生谈恋爱，她就会什么都想跟男朋友分享。然后她男朋友甚至会跟她说啊，我觉得这么私密的问题，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可以聊这种私人话题的程度。就是说你不该跟我说这么私密的事情，我都震惊了。所以我其实是带着对这个人群的一种好奇过去的，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样一种文化氛围，什么样一种生活跟社会环境造就了这样一种性格，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疑惑过去的。确实也在旅途当中佐证以及找到了很多我所困惑的点，哪怕说我在15天以内没有交到一个日本朋友，以我这样的社交能力也是很神奇的。就我这个社交能力基本上我去到一个地方我想交朋友那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在日本真的交不到。
大家都躲着你走，太可怕了。
包括还有一点交不到的问题是他们的英文真的普及度太低了。
哦，
我原本想着日本跟美国交好嘛，他们那么亲美，而且他又是就受教育程度挺高的一个发达国家，我没有想到说在东京市区的酒店就是旅游业从业者的英文都能够那么不好
啊！我以为东京是那么大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对啊，但真的他们的英文普及率真的不高。我当时有在，我还是通过 Instagram、就是发文字都不是语音，跟一个我当时看的一个 live 的表演的老板，我问他今天晚上演出的歌手有没有Spotify 的账号，我想去找他的歌。然后就是我问的是 A 问题，他回答的是 B 或者 C、
What?
就我们俩没在同一个没在聊同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这样真的很难沟通、包括我跟我在京都的房东也是这种情况，这让我在日本交朋友变得难上加难。
是啊，我只知道日本可能他们对于英文发音来说是有一定障碍的，因为他们的日语对学英文有很大的障碍，他很多音他是发不出来的。
对对对，他们发不了卷舌音。我朋友跟我讲，他说日本英文很好的大部分是 ABC， 不是 ABC，ABJ。对对对，他说日本人其实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就是哑巴英语。他说他们做题很厉害，然后读写都挺厉害的，但就是听说这一块，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性格内向，所以说的就很少。你现在回那加拿大，就是因为有三年就是没有日常用英文交流了吗？会不会觉得舌头打结？
其实也还好，就是因为可能在日常中你用的也就是这些对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
嗯，
反而是我觉得我英文比我走之前更好了，但那种好不是我的词汇量增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开始学会了怎么表达。我之前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困在这个环境里的。
嗯嗯，
你每天的思维方式就是，哎，我就这么点单词，我要怎么怎么去表达。然后当我回到国内之后，包括我在做播客啊，然后包括我们一直在用母语在用中文去表达，我发现我会了很多表达的方式，然后你的人变自信了，你的英文会变好的。
嗯，这真的是 同意。
对，就是你知道你敢说，然后你知道用不同的方法去形容你要形容这件事情，其实词汇量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我都觉得没有之前词汇量多很多，单词我都不会拼了。最大的障碍是在你写邮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单词都已经忘掉了。就是你会说但是已经不会写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学了西语之后我现在英文的拼写简直一塌糊涂，完全按拼音的方式在拼，怎么拼都不对，还好有那个智能拼写，你拼前几个单词它就能自动打出来。
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拼写会差很多，但是对话反而觉得还好。
嗯，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之前在这边可能生活比较单一，你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跟朋友讲。
嗯，
然后你就在讲一些很日常很没有意思的对话，你也发挥不了什么东西。然后回国内做很多事情，我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他们去沟通和交流，我真的好像就仿佛你的英文提高了。
对，一是自信的时候你语言你的表达能力就会变强，二是其实对方如果说得很流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很流利，如果对方说得非常磕巴，我好像也会变得磕巴，这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一个阻碍，就好像口音会被带跑一样。
我刚刚没有意识到，你说完这一点之后我有意识到，我就前两天我跟你说我去见了我这个日本的朋友，
嗯，
然后我发现我跟他说英文的时候我的英文就开始变差。
是的是的是的，是吧，是不是很神奇？我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但你自己在日本，就是你觉得日本那边的消费物价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听说日本挺贵的。
嗯，其实还好哎，可能是因为我也跟你一样被听说了很多次日本很贵所以我的心理预期已经拉到这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哎，就还好嘛。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去之前我刚好在上海跟杭州转了，就是搬到杭州了嘛，杭州物价其实根本不便宜，杭州物价真的就是秒杀什么啊、成都长沙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省会城市啊，上海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去了之后其实我感觉东京的物价就跟上海差不多，可能比较明显的贵的是交通。
嗯，
它的交通是明显比国内要贵很多的，就比如说它的公交车跟地铁起步价就12块钱吧，地铁的话会根据你叠加坐了多少路线再去算。而且说到地铁，东京的地铁是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以后坐过的最复杂的一个交通网络、
啊、
就包括何叔他去了快100个国家了，我们两个就是也算得上旅行达人的人，在东京的地铁里面被绕得晕头转向，就都有坐错过的经历。
怪不得叫迷失东京呢，
真的特别迷失，包括那种城际的线路也是，就很好的反映了日本它真的是一个麻雀虽小啊，但所有的东西运转的非常非常的精密。比如说同一条轨道上面它会有不同的车在不同的时候停靠，就比如说红线黄线蓝线都在同一个轨道上经过，所以我到了这个站台，如果我以为我在 A 站台上车我就直接上的话那是不对的，你在不同的时间点过的是不一样的车，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哦、
然后包括它的转换线，你每一次换成不同的公司又要出站进站啊，超级的复杂，我都无法用语言跟你形容它的这个地铁有多复杂。就是我们准备从奈良回京都的时候直接差点冲到了大阪。
太离谱了。
而且何叔跟我说5年前他干了一模一样的事，就是从奈良然后差点冲到了大阪，也是半路中发现的，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时空的隧道，又回到了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下错同一辆车。
加拿大这边就很简单，他没有像国内那么发达的，像温哥华已经算是加拿大的前3大城市了，总共也才2-3条地铁线，而且这样地铁线就直直的就从这到这做出头然后再横过来再一条，
这么简单。
就2条线，
天哪，就2条线，我天哪，我大长沙都不止2条了。
对，它只有2条半吧，有一条线有个支线、
嗯、
对，就2条半的线，
嗯，
没有什么值得你做错的。但这边的交通也很贵，加拿大的物价还是非常非常贵的，贵到离谱。
嗯， 日本它的交通很贵，包括它的用车，就何叔跟我说游客是没有办法在那边租车的都。他们还有一种那种车是黄牌的驾照，就是黄牌的车牌，很小一个方块，像个豆腐块一样的那种很小的车，就是可能日本有很多独身的人，老人也好，或者不准备要小孩的这种情侣，他们就会开那种车，那种车的停车位会有专门的停车位，而且停车会费更便宜一些。日本的房子真的好小呀，像乐高一样的，像豆腐块一样，日本的所有东西都好小呀，日本的饭也好小一碗呀，我第一天去我都觉得我吃不饱，直到我吃了很多天之后我觉得八分饱刚刚好。
他们的房子是小到哪种，就是一个房间有多大？
就我在东京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580一晚，只有12个平方，就是你的行李箱根本没有办法摊开的那种大小。我们整个在日本旅行差不多住的都是就是15平左右的房子，
就是蜗居，
真的特别的小，而且它会很齐全，东西有都藏在一些，把空间利用的很到位，所以其实它是让我感到惊喜的，因为我没想到说跟中国那么近的一个国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冲击到我，就是因为它跟中国很不一样，跟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很多地方都不一样。而且这里要感谢积极给我推荐了那本书，就是《菊与刀》嘛，是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在二战的时候写的一本，就是关于日本民族的这种性格底层逻辑色彩的一些东西的一些介绍跟分析吧。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帮助我就是在这趟旅行当中理解很多东西，虽然说它已经时间过去的比较久了，但是在一些很本质的东西上，就尤其是在思维方式的这个层面上是很好能理解的，就是因为你在这样一个资源非常紧缺，就一个房间的布置它必须要各司其位，就对于日本人来说各司其位极其重要，所以他们才能有那么精细的这种交通系统，甚至说地铁里的人都跟复制粘贴的一样，然后大家全都整整齐齐的靠左走，我跟兰姐都不敢并排走你知道吗，就到这种程度真的很离谱，他就不停的在冲击我，我就会觉得这是旅行者特别想要的一种感受，他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太一样，但是同时我又会觉得我绝对不要在那里生活，太压抑了，就是规矩太多了。
我刚刚就是跟你完全一样的感受，就是你在形容这些的时候，我就仿佛我有一个上帝视角，我好像就是那个玩乐高的人，我把你这个人放到那个电梯的右边，你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流水线一样在生活。
对，我都现在能够精准给你复述他们穿着打扮是什么样子的，白衬衫西装裤，背着一个双肩的那种电脑包。但是同时你去有一些地方它又特别的另类，特别的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就是特别的反叛，就日本就有很多这种矛盾对立跟对冲的东西同时在存在，比如说极度的纯洁跟极度的变态，然后极度的专注，就是很多的东西他们都在追求一种极致，就跟菊与刀那个名字一样嘛，菊花这种温和的感觉跟刀这种很锋利的感觉，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它真的非常有意思，它给我的感觉的冲击就像我当时去到印度跟去古巴一样。
你说完我就还挺想去日本了，听你讲完，因为我现在去旅行我也希望有一些东西是能够让我看到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风景了，就这个点是很能够触动到我的。
是的，疫情之后我再出去玩，我之前因为真的出去玩它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状态，它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一个事情，以至于我过去在路上我其实没有说我要去为了这个目的地而去，或者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群他背后的一些行为逻辑或者很多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我的关注点在我在这个变化的环境当中，我自己心态的变化，我的价值观的一个建设之类的，我整个都在关心我，那个环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我的背景，我的 BGM， 我的一个声音而已。但是好像疫情之后的旅行，我开始更关注我 在地的东西，我开始关注他们在地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习惯，以及当地的能够帮助我去理解这里的一些电影也好。包括为什么我会去日本，是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看了挺多关于日本的书，了解了日本的那种小众的乐队，还有一些电影，都让我觉得至少它的一些独特性跟才华才气上很吸引我，所以就去了。所以现在去了之后会更关注这些层面吧，就包括我到那边之后，我在鸭川旁边去看那个京都旧市，就看关于这里的书，就感觉自己走进这个书本里面100年前的这个地方，或者在当地晚上去看一部，就我在京都的时候去看那个在京都小住那个电影，然后在东京的时候去看就是讲东京的这种电影，我就会觉得很穿越，就有很多个时空线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美妙，
就是它有不同的那种视角的切换，然后你能够感受到好像是有好几个时代在同时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对，我在京都最喜欢的就是那条叫鸭川的河流。
哎呀，好了，听你说完我应该要去一下日本了。
所以你知道，就我其实是真的尽量非常客观的，就包括我其实不喜欢日本人的一些地方，我也在我的那个文章里面有写嘛，当时在知乎啊，在公众号啊什么都有发，公众号可能因为都是我的老粉，他们不太会批判我，他们对我包容度会比较高，但是在知乎的话就会有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能宣传日本啊，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就是觉得我在说日本的好话嘛，但我其实已经在尽可能的客观了，就是我会觉得它是适合旅行者的，就是打到旅行者的那个痛点上了，但我并没有说它就是一个好或者坏的东西。
不用管这些，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不是二元的，就非黑即白，就是好坏这种东西就是太单一了，哪个国家都是有好有坏的，都一样，包括很多人会觉得加拿大可能相对来说，哎，挺发达的，各方面都不错，但实际上加拿大有很多自己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嗯，对，而且我一直觉得一个国家跟那个地方的人民是分开的，就是一个国家并不能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民，同样的这个人民其实也不能代表这个国家，
对吧？宏观的这些东西和你个体的个人的它完全是不能等同的。
对，是的。
以及你现在的生活，你当下的生活和你过去的这些历史它也不能等同，你不可能让一个人背负所有的东西，它是不客观的，对，它也不真实，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你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能选择的东西很少的，你出生在哪个国家，谁是你的爸妈，这东西不是你能确定的。
对对，其实就是看站在哪个位置，以怎样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就毫厘之间就在瞬息万变了。所以就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来讲，我只知道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感受是真实的，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就是相比起关注一个宏大叙事，更想去作为一个微观的个体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感受。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像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期，就是我们两个会到处旅居，到处不同地方生活的某种意义，就是你可以在进入不同的国家城市生活，去体验这样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更能够看到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侧面。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种体验。
对，是的，真的是。而且我感觉对于个体来讲，我在20出头的时候出去旅行，跟我在接近30岁的时候这样一个心态出去旅行，看见的东西也都不一样了，就蛮有趣的，好像旅行的乐趣又换了一个味道。
嗯，不过说回来，就是你为什么会决定搬去杭州嘞？这还是蛮大一个决定嘞。
对，跳来跳去的，我搬到杭州就很随性，可能杭是哪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是我当时就想要停下来，然后刚好这个地方是杭州而已，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的一个驱动力跟理由，就跟我的性格很有关系吧。但是搬到杭州之后就会发现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适合定居还是适合这种流动生活，我应该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式。我觉得季季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啊。之后季季你如果在温哥华租了房子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在杭州呢空房率又非常的高，旅行对我来说仍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只是因为我对它希望对一个目的地有更深度的了解了，所以我去之前我可能就会开始看书也好啊，做准备也好，然后我再去到那个地方，它变成一个相对短平但是更有深度的一种旅行体验。但是这样的话杭州的空房率又很高，而且杭州其实生活成本也挺高的。在杭州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经常就会很想要出去，我就会自己就突然起来办签证这种突然猛地起床，就真的就是睡觉睡觉睡着一半猛地就起来爬电脑开始办电子签，这样开始看机票。
我其实挺能理解你说的这一点，就是这个城市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只是以为自己想要一个更加稳定的长线的一个生活状态。
甚至就是因为我爸妈最近搬，我把他们接来杭州玩嘛，他们说了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我爸突然说了一句，其实也不一定要买房，你可以在喜欢的城市每个城市住个一两年。我觉得这个观念太先进了，我爸。
对啊，
所以所谓的这种长线可能也就是至少对我们来讲可能一两年就已经算是长线了。
嗯，对，我其实也是差不多。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搬回加拿大你是要什么定居了吗还是要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的定居的概念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就对我来说定居其实也就是2到3年，我这次回来也是差不多想是2年左右吧2年2年半，然后后面再去看。所以我更多的觉得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跟你的需求来的。我回来的很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我接下去想要花时间做创作，然后我想要它更安静一点，然后我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不太受干扰并且最好就是人也少一点东西也少一点环境好一点的一个地方，就等于把自己从一个更社会性的那一面隔离出来。其实这是我回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宁愿回一个我不怎么熟悉的国家，这里很多东西都很不便利。其实它是更利于做创作的，因为你没有便利性之后你的注意力你的精力会被你收回来，你就会关注到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上。
对，你刚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要不看看加拿大的签证
你可以等我来，等我找到住的地方你可以来跟我住，因为加拿大现在房租非常高，高到一个很离谱，真的很离谱。
哎，我觉得加拿大的衣食住行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也就是它大概的一个物价。
对，我前面不是讲回来觉得这些其他东西没有变吗，就是最大的就是这里的通货膨胀真的很严重，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通胀已经是高到一个离谱，失业率也蛮高的，政府为了调控就在疯狂的加息。之前加拿大这边的利率几乎是零，因为要鼓励大家消费，然后要鼓励这些，所以就是买房什么的，所以利率是零。然后如果你真正去买房贷款差不多是1.2%这样子的贷款利率，很低，所以很大家是愿意去买房啊，愿意去消费，愿意去投资的。然后现在这边房价的利率就一路看涨，已经差不多要7%了，就从1%涨到7%。我有很多朋友在这边买房，然后他说他们原来付房贷可能一个月付2000多，然后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本金，利息只有一半，然后现在他们房贷要付3000多，然后本金可能只有几百块甚至都没有，很多人都是倒欠银行钱的，就是你每个月交的房贷都不足以支付你欠银行钱的利息了，非常的夸张。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房租，像温哥华市区或者说周边稍微便利一点的，周围有商场啊有地铁站的这样子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的房租是2500加币左右，2500加币你得乘个5，就差不多是10000多人民币一室一厅。 如果两室一厅的话大概是3500，就17000多，还不是你住的是那种什么豪宅哦，就是普通的。
哎，那你说的这样一栋就是18000租金的房子卖要多少钱？
两室一厅差不多500多万吧，500-600万左右。
那这个租售比还是挺高的呀。
租售比是合理的，但是房子很小啊，房子可能只有70-80平米吧，年轻人就买不起了。它的房价涨了很多，可能就是疫情的这2-3年，房价至少翻了50%以上。等于你之前在这边真正生活的人，你在这边有工作，你差不多可能工作个10年，你是可以足够买到自己的房子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房子你就贷款都付完了，不会像国内大家一捆就要捆30年。现在这边的工资你想要去买一个房子就跟国内一模一样，30年起你都不一定能攒到首付，因为这边的工资其实不高。像大学可能本科出来月薪税后也就是个3000块钱，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自己租，你只能跟别人合租。合租的那种可能一个月房租也要到1500加币，就快7000-8000人民币的样子，物价就是真的是蛮贵的。
嗯，
所以很多人年轻人是买不起房的，因为他的工资是根本负荷不了的。然后真正的有钱的，因为温哥华太多有钱的中国人了，就是把这个房价炒得很高
啊。对，这也是真的中国人去的地方，所到之处房价都炒起来了。
对，以前我记得我刚来读书的时候，这边我刚刚跟你说那种什么两室一厅这种才100多万人民币，
那很划算。
对，年轻人来说他是稍微自己靠自己努力他是可以买得起的，但你现在翻到500-600万几乎你是很难去买得起，因为这边的中产也就是年薪30-40万人民币，税后也就30-40万而已，你怎么去买500-600万的房子？
对，看来就是全球的一个大环境大形势就是这样，就是不好，就是在全都在加息加税减工资。
嗯，其实还挺可怕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国内因为它还是有经济在发展，我们还是有不停的新的东西在出现，你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掉这个经济的衰退。但在这边它本身原来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它就是平平无奇，它的增长率也就是每年1-2%，就 GDP 的那种，就也很低了。然后现在就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经济是面临很大的危机的。然后整体的我觉得温哥华是没有以前宜居了。以前可能我在这上学的时候，2014年在这边上学，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合适宜居的，大家可以靠自己努力买得起房子，然后又有医保又有各种东西。现在就是你房子也买不起，你饭都吃不起。就拿吃饭来说，像之前你去外面就是类似于商场里面的那种 food court 吃一碗面可能就11-12刀，现在你吃一碗面可能要17-18到20刀，就是肉眼可见翻倍的涨，特别可怕。
怎么感觉要聊成一个生活经济类的一个话题了，但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生活也息息相关。
对，我是觉得我回来这边之后就真的有一种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感觉了，就之前是不够真实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你见新的朋友，每天可以吃好吃的餐厅，每天喝咖啡，每天去各种各地方玩，你的生活就是看起来很丰富很精彩的。然后回来之后你才会关心这些柴米油盐，才会关心这一碗饭要多少钱，这个鸡蛋要多少钱，
肉多少钱一斤我现在都不知道。
对，我跟你说，我就是我回来之后发现我自己非常的缺乏常识。
嗯，
我完全评判不出来比如说500万的房子到底是贵还是便宜。不是说我很有钱，是在我们过去所有的时间里我的脑子里是不会有买房这件事情的，所以不管他是卖500万也好还是卖5000万也好跟我毫无关系。
嗯，对，
我回来才有一个衡量的坎。我说哦，当我想说我要付房租这么多，我就想说我能不能自己买一个房，然后我就开始计算，我才意识到房对。
那要不放弃买房吧，租一辈子房子也挺好的呀。
主要这租房我都租不起，所以我现在其实真正在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应该离开温哥华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城市。就如果你在这边的小城市，虽然它也是同样的上涨，物价涨， 房价涨，但是它的基础的那个值是低的。比如说在这边可能离温哥华有远一点的城市，那种中部的城市，它原来物价可能一个别墅一两百万人民币可以买一栋大 house， 然后即使它翻了一倍也就是两三百万，就听起来比较合理。你去找一个工作你是可以买房，或者说你可以租到比较低的房子，但温哥华是不可能的。温哥华就是它的基础利率在，然后又有很多华人，真的太有钱，有钱人太多了。我现在在考量问题，就是我要不要搬远一点，搬得再远一点。就是租房也好买房也好，其实根本性就是你不希望房子成为你束缚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对，所以其实还是就像我们前面在讲说在杭州旅居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近一点，然后去真正的去想一想什么样的生活是我需要的，想清楚这个东西之后，可能其他的东西它只是一些执行和解决的方案而已。
对，是的，
我觉得根本性的还是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会没法选。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看上去好像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如果它是一种没有经过认真思考随波逐流得出来的决定的话，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我们自己的。只有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很落地的小事儿，就包括就落地到衣食住行层面，都是我们已经思考过并且验证过适合我们自己的，这样生活起来可能会觉得更安心以及更刚刚的好。我也是就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嘛，去感受一下。
是的，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了，聊了日本旅行，聊了我们最近的一些生活的变化。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吧，然后谢谢丸子来聊天，我们 Lilian
好不习惯啊、哦、但是叫丸子也可以了，有一个过渡期我自己都不习惯了。
对啊，你这个名字改的，我就要笑死。好的，反正就很开心，我们终于聊上了。希望我们接下去可以多聊一点，不要隔这么久。
对对对，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本身今天这期播客还想聊其他，就包括之前除了日本旅行以外，还有很多发生的事情啊，包括日本还有好多没有讲的事情，还有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够了，我这边都凌晨一点了。我们改天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吧、把我们今天没聊完的继续聊。嗯，好，那就是这周的播客，咱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闲聊全世界。拜拜
拜拜大家。